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的使徒行传。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1节到34节。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因为直到如今你都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以你的话语和你在话语当中所显明出来的亮光和全能来帮助我们。也愿主你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再次来激发我们，吸引我们的心，愿意来侍奉和跟从你。求你在我们中间来兴起属你的工人，也愿福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你亲自带领我们下面分享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1章到12章可以说是围绕彼得来继续的初期教会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所对应的福音的阶段呢，可以看成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而从13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呢，是围绕保罗来继续的向外邦宣教的历史的记录，对应的是福音要传到地极。其实到今天，福音依然是在向着地极传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在17章当中所要分享的就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在帖撒罗尼迦、比利亚和雅典这三个城市当中的福音工作。我们从保罗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其实保罗每到一个城市，他宣讲的次序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宣讲耶稣是基督并且已经复活。在他宣讲之后，有人会信主，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甚至还有地方的官员，同时也会遭遇到主要来自犹太人的抵挡和逼迫。我们可以说这几乎是保罗宣教旅程当中的一种模式。那今天我们就从保罗这种宣教的经历当中来分享关于宣教里面的几个原则。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宣教当中的征战。我们可以这么说，每到任何一个地方，保罗的福音工作都是有果效的，一定会有人信。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每到任何一个地方，保罗也一定会面对有对福音的抵挡和拦阻。所以对于今天，如果我们同样去宣教的话，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福音的工作必定伴随着征战。这点我们从保罗所经历的福音的工作当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在塞浦路斯，保罗和巴拿巴就遇到了那个行法术的于利马。这个人我们可以看成是邪灵以一种灵界邪术的方式对于福音的抵挡和拦阻。而大部分的方式，就像在比西里的安提阿，保罗和巴拿巴遭遇了满心嫉妒的犹太人的毁谤，并且他们挑唆当时有名望的人把保罗他们赶走。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到以哥念，就更进了一步，有外邦人、有犹太人，还有当地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保罗他们，用石头要打他们。然后保罗他们只能是到另一个城市。到了一个叫路斯德的城市之后呢，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地方的犹太人竟然从那么老远跑过来，挑唆当时的众人用石头把保罗给打得昏过去，他以为保罗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所以我们从保罗的经历可以看出，在保罗侍奉宣教的过程中，他真的遭遇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我想完整的表述是保罗自己在向哥林多的教会辩明他使徒职分的时候，他讲到了他为福音的缘故所经历的各样的苦难，被犹太人鞭打过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船坏了3次， 一天一夜在深海里面，又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当然保罗写出这份清单来，他不是为了炫耀，但我们却看到这真的是保罗的荣耀。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为了基督福音的缘故所付出的代价和他所经历的难处。当然了，保罗这么写也不是为了让后来者心惊胆战，因为他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同时又说道，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和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而在帖撒罗尼迦，我们看到不单是保罗经历了苦难，他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和保罗一同经历了这样的苦难。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所经过的逼迫和患难，在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都有。只是这次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城里面所遇到的逼迫，虽然同样来自犹太人，同样是出于嫉妒，同样采用的方法是耸动市井匪类来抓捕保罗，因为这些方法他们在比西里的安提阿、路斯德都曾经采用过。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一点是，这次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理由是，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有另一个王耶稣。显然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宣教的事情呢，也已经传到了帖撒罗尼迦，所以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用搅乱天下这个词来夸张，为的是让人觉得保罗的罪很大。但是其实从某种属灵的意义上来说，福音所到之处，如果上帝的子民被呼召出来，上帝的教会被建立，上帝的国度得以扩展，上帝的祝福也临到这个土地，从某个意义上的确是达到了搅乱天下的效果，只不过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撒旦掌权的天下被搅乱。而且犹太人控告使徒的另一个说辞，说他们传扬另有一个王耶稣，在属灵的意义上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基督本来就是教会的元首，天国的君王，他是万有之主，万王之王，只是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作王的方式和地上的君王是不同的。因此呢，这些犹太人诬告保罗的时候，把福音信息和这些人都违抗凯撒的命令，以这样的方式来试图令地方的官员以为保罗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是对于当权者有很大的危害，具有某种政治的目的。其实这是历史历代以来撒旦在拦阻福音工作当中惯常使用的手法。属灵征战当中，那恶者用两种主要的方式来拦阻福音，一种是宗教性的，比如污蔑使徒是亵渎神的，一种就是政治性的，污蔑使徒们传福音是搅乱天下，反对君王。因为政治的罪名最容易引起世俗政权的紧张和打压。事实上呢，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官员听到犹太人这么说，的确心里很惊慌，但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保守，因为无论是君王还是官长，他们的心依然在上帝手中。帖撒罗尼迦的地方官员并没有完全听信犹太人所说的话。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虽然和保罗当时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个世界对于福音的需要没有什么变化，同样这个世界对于福音的敌意也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在宣教的过程当中，福音广传的过程当中，福音的宣讲和福音的得胜与逼迫患难一直是相依相伴的。就像主耶稣的十字架，他因为遵从上帝的旨意，为了成就救赎而必须要受苦。我们在地上跟从基督的侍奉也一定会面临征战和苦害，只是我们要看到 任何苦害、任何拦阻都不能拦住上帝的工作。所以当有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甘心受苦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可以借着这个人的顺服和受苦而得以成就。也因此，如果有人想有份于基督的工作，那么就要有份于基督的苦难；如果想有份于基督的得胜，也要有份于基督的苦难，当然同时也会有份于基督的荣耀。使徒保罗的宣教的榜样可以说完美的呈现了这样一个属灵的规律。所以就像上一周园林传道曾讲的，我们也要派出宣教士去向那些困苦的灵魂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出去宣教不是旅游，而是出征。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宣教当中圣灵对于使徒保罗具体宣教步骤和宣教历程的一个带领。因为犹太人的逼迫，所以保罗被迫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呢，他们就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叫比利亚。我们知道从保罗开始宣教旅程直到今天，就知道保罗来到比利亚，每到一个地方，保罗侍奉的顺序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在安息日的时候宣讲福音，然后转向外邦人。应该这么说，我们刚才提到这是一种模式了，也就是说保罗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前往下一座城市很可能还会遇到同样的拦阻和苦待，但他还依然前往。他虽然遭遇了很多的患难，被苦待，被殴打，但他从来没有停下他宣教的脚步，因为他知道上帝把福音交付给他，是要透过他把这福音带给那些神所拣选的百姓。所以在保罗看来，他认为无论是希利尼人、外化人、聪明人、愚拙人，他都欠他们福音的债。他看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福音是原本神就为那些饥渴的灵魂准备的，神本来就要赐给那些人，不过是先交给保罗，让保罗带过去。所以虽然他在各会堂里都遭遇了从犹太人而来的很多的抵挡和恶意，但他依然照着这个次序，依然照着这个模式来完成他的福音使命。所以保罗在前往比利亚的时候，很可能他已经做好了再次遭遇自己从自己同胞而来的抵挡和逼迫这样的准备。但是我们发现神给了他另外一种境遇，他在比利亚遇见了和帖撒罗尼迦不同的犹太人。这个城市里面的犹太人既开放又谨慎，所以这里面的评价是他们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所讲的是还是不是。这让保罗内心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安慰。但是这种令人喜乐的侍奉很快又被打断了，为什么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竟然追到了比利亚，所以保罗被迫又离开比利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需要我们留意的事情呢，就是保罗的宣教路线很多的时候不是自己选定的。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圣灵特别的工作和带领，就像保罗说我要向北方去，但是耶稣的灵不允许，那他只能是向特洛亚那个地方去。晚上在梦中有异象，说有一个马其顿人说你要过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特别的引导，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的顺从，那就是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保罗去了很多地方，但只有少数的几个地方是他主动离开的，其余的大多数的地方他都不是自愿的，他是被迫的。比如第一次旅行布道光过程中，他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就是被赶走的，在以哥念也是被赶走的，在路斯的又是被打。在这一次的旅行布道当中，帖撒罗尼迦也是他被迫离开的，比利亚也又是被迫离开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侍奉在很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己的，有很多突发的情况似乎，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宣教的工作。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圣灵借着这些逼迫把保罗带领到 下一个他的侍奉工厂当中去。甚至我们可以说，保罗其实在祷告当中也知道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带领。然后保罗来到了雅典。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保罗在雅典的侍奉。通常保罗在雅典的侍奉呢，被视为是宣教的一个典范，也被看作是保罗宣教过程当中的一个高峰。因为这个典范或者这个高峰是在保罗独自一个人的情况下被神使用而做成的。如果说我们前面分享了两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保罗是一个受苦的典范，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忠诚敏感而又顺服的典范，那么保罗在雅典的福音工作就让我们看到了是一个有智慧的跨文化宣教的典范。雅典从某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当时世界所有的文化和文明的缩影，不但是当时的世界，也可以说今日的世界在很多时候就像雅典一样，属世的智慧、艺术、美好与人类的无知、骄傲和犯罪交织在一起。所以雅典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有各种各样的哲学，有世人所仰慕的智慧、文化和艺术，但同时像保罗所说的，这里满城都是偶像，人们把享乐当成偶像，把属世的智慧当成偶像，甚至把自己都不知道的当成偶像。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在保罗在雅典的侍奉里面，我们可以把保罗看成是一个犹太的拉比与一群希腊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是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对话。所以这里面的论题和思路对于今天的宣教依然有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策略不从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个模式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保罗对于自己福音使命的认识。因为保罗看重上帝所交付给他的福音使命，以此为他生命的中心，所以他愿意为福音摆上生命，忍受一切，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去面对危险和刀剑，也因此这种忠诚就使他充满了力量和勇气，同时也使他充满智慧和清醒。也就是保罗他知道面对什么样的人该说什么样的话，他知道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来传讲，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但这不是表示保罗面对别人的时候都是虚伪的，也不表示说他假装热心，更不表示保罗的侍奉是没有规范的。刚才保罗所表达的这些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恰恰就是他侍奉的规范。这不是说他为了福音可以不择手段，而是表明了保罗在面对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的宽广和对于福音的忠诚。所以保罗的宣教总是处在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充满当中。面对犹太人的时候他知道该讲什么，面对外邦人的时候他也知道该讲什么。即使今天在雅典，在这样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哲学的中心，在这个曾经产生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大师的属世的城市当中，保罗并没有被这里的文化和哲学所吸引和左右，他关注到满城的偶像并为此着急。所以我们在十七章当中看到保罗从铁萨罗尼加、比利亚、雅典这三个地方，在铁萨罗尼加和比利亚并没有记载保罗有什么讲道的内容，只是在铁萨罗尼加的时候简略的提到了保罗在会堂里面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和犹太人辩论，讲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我们可以推测，这个简略的记载其实就是十三章当中保罗在比西里的安提阿面向犹太人证道的时候那个长的讲到的一个简略的复述。甚至我们可以看作，这是保罗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所采用的福音思路和方式，那就是以旧约的圣经为基础，从旧约的经文来讲明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的，以此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对于向犹太背景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的目标就是能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只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就可以了。因为其他层面的真理，比如说独一的上帝、创造、人的罪、救赎、将来的审判、新天新地等等，相信旧约的人他们都相信这些。可是对于没有旧约背景的外邦人而言，福音信息很多的时候需要从更为基础的信息方面开始传讲。要讲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的真神，要来讲人的被造，要讲人的堕落，要讲到上帝的大能、恩赐、供应、护理，要讲到拜偶像的无知和愚昧，讲到上帝将来的审判等等。然后要特别的要讲明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讲到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和复活。所以在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这一段经文呢，记录了保罗在宣教旅程当中的第三篇福音讲章。我们刚才提到，第一篇福音讲章是在比西里的安提阿犹太会堂里讲的，第二篇福音讲章是在路斯德的大街上讲的。那虽然第二篇讲章非常短，今天我们所读到这第三篇讲章是保罗在亚留巴谷面对雅典的饱学之士们所传讲的。如果说第一篇福音讲章的对象是熟悉旧约的犹太人的话，那么这篇讲章或者说第二篇和第三篇讲章的对象就是拜偶像的外邦人。其实第二篇讲章和第三篇讲章的内容思路都一样，所不同的就是今天我们在十七章所看到的这篇讲章呢，它的用语更加的哲学化，因为它的面向的对象是有哲学背景的雅典人。我们来看这篇讲章，这篇讲章的开首语我们需要注意。虽然保罗在雅典城里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心里很着急，然后他与人辩论，但是我们从保罗的讲章里面却看到保罗没有直接的批评他们，没有说你们这些拜偶像的雅典人都要悔改，拜偶像是得罪神的大罪。反而我们看到保罗似乎是有一点称许雅典人，也就是保罗是从雅典人拜偶像的行为当中似乎找到了一丝他们可取之处，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保罗也可能只是客观的叙述他所见到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保罗没有直接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而是温和的提到他们拜偶像背后的敬拜的需求，也就是保罗从雅典人拜偶像的行为当中看到这是上帝所造的人类的最为基本的宗教的情感，也是人类心灵里面最基本的敬拜的渴求。也只有在敬拜当中，一个人其实才能真正的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意义和价值。只是因为堕落和犯罪，世人并不认识独一的真神，落入到偶像崇拜的罪中。我们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保罗的这篇讲章之所以被认为是向外邦人宣教或者跨文化宣教的典范，就是因为保罗从雅典的拜偶像的行为当中竟然能够找到福音的切入点，从雅典人的拜偶像当中他竟然看到了敬拜这个核心的概念。其实这正是旧约圣经的核心启示之一。我们知道十诫的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保罗在这里是从人类心灵深层的敬拜渴求去入手，指出雅典人他们并不认识真实的上帝，告诉他们其实这位神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从创造和人类自身的良知都可以知道，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人们应该来敬拜创造天地万有的这位神，但是人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人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所以其实保罗其实在这里是指出了雅典人拜偶像行为属于虚妄和无知。更进一步，保罗在开篇语之后正道的切入点是从雅典人拜偶像的所住的那座坛去入手的，因为他看见雅典人在他们的城里面立了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我们会发现保罗正道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这些元素都是雅典人所熟悉的，然后就从雅典人所熟悉的这些东西论到真实的上帝是什么样的。而且保罗在论到宇宙万有的主宰的时候，特别是从上帝的丰足和上帝的至高来入手，他强调如果上帝既是至高的又是真实的，那么神是不可能需要人来照顾的。这样的论述其实符合当时雅典人在哲学思考当中对于他们所以为的那位上帝的思考，并且保罗在最后还引用雅典人自己所熟悉的他们的诗人的诗句来强调人类也是上帝所造的，而且人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是蒙了上帝格外的恩典而得以存活的。最后保罗论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因为神已经借着他所立的那个人显明了上帝的真实救赎和审判，所以人们面对神所设立的那一位，就是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必须来承认自己的罪并来归向神。所以过去如果有人说关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救赎和上帝的审判我们不是特别清楚，那么今天从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上帝一切的真理都在耶稣里面显明出来，也就是蒙昧的时日已经过去了。那位喂食之神就是在基督里所显明出来的上帝，他以复活来显明他就是从神而来的。说我们可以说这是保罗的时代论，他以基督的降生和十字架作为这个世界历史的分界点，之前可以称为蒙昧的时代，之后对于外邦人来说是福音的时代。所以在这篇讲章当中，保罗其实论到了上帝的创造、上帝对人类的恩典、人类的罪、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来的审判，可以说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前三章的一个讲论的主体。在宣教当中有一个，或者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有一个难处，就是如何能够找到福音对象能和我们产生，能和我们传讲的信息产生共鸣的那些文化的表达，但同时呢能够以福音对象所能够理解的那种表达又不能歪曲福音的内核。所以如果我们的传讲能够使听众准确地把握福音的内容，产生吸引，他们能听明白，这就是好的宣教模式。所以保罗的这一篇正道其实不单是在向当时的雅典人讲话，他的思路从某个意义上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福音信息的一个借鉴，那就是对着犹太人，保罗的主要的模式就是照着旧约圣经向他们讲解，而对于外邦人就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入手，使人能够明白自己的罪，并能够认识神所设立的那位救赎主和审判者。当然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保罗在雅典的这篇讲道没有直接论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十字架， 这也引发有一些人对保罗的批评，认为说这篇讲道其实是保罗在侍奉过程当中的一次失败经历的记载。而到了哥林多教会之后，保罗就开始反思自己在雅典正道的失败，然后保罗提出了一个新的他的宣教思路，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所讲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当然我们不认为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看见，因为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就是这样来侍奉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5里面，保罗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息。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在雅典的侍奉不是保罗的卖弄，不是保罗的附和，也不是保罗的妥协。他在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和那些人在谈论哲学、谈论文化，而是他从雅典人的困境论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拯救和盼望，告诉他们哲学和文化除了带来骄傲和偶像，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智慧和救赎。这不单不是保罗的妥协，这恰恰是保罗对于一个群体，对于他们这个特别的群体，他们内在里面福音需要的深刻的洞察。他没有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属灵和道德的骄傲来训斥他们，他没有来定罪他们，也没有在羞辱他们，而是盼望能够以一种最适合雅典人的、贴近他们并打动他们的方式，让福音进入他们的思想和心灵中。所以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后的讲论，恰恰是他在雅典侍奉的沉淀和对基督福音的坚定。他在雅典看到了哲学和属世的智慧不但不能令人归向真神，反而建立了更多的偶像和骄傲。我们看到保罗在雅典的这篇讲到，人们也有三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讥诮，一种是思考并继续寻求，第三种人是他们信了。这就再次印证了，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到你的面前特别仰望你的恩典，并在你的面前来恳求你在我们中间来再次激发我们福音的热情，来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工人，在我们中间兴起宣教的工人，并且将起初赐给保罗那样的勇气、智慧也赐给我们。你把当初所赐给保罗的那种愿意为主你福音的缘故付出代价、忍受苦难，并且愿意随时顺从并敏感于主你自己带领的那样的属灵的内在的特质，也能够赐给今天你的教会。主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看似生活在比保罗当初所处的时代更自由、更平安的环境里面，但其实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却是一样的。唯愿我们的今天能够效法起初你在使徒保罗身上所做的，也愿你在我们中间能够使今天的教会依然能够成为宣教的教会，使今天的教会依然能够让人们看到你圣灵的大能就在我们中间。愿福音被传扬开来的时候，使这世上那些困苦的灵魂、渴慕的灵魂能够得以保住，使更多的人听到你的福音就愿意来归向你。主，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时代、为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来祷告，愿你让我们的心越发的来贴近你，体会你的心意，也愿我们的心越发的柔软来顺从你，就是我们能够被你所使用，使福音能够透过我们能够临到身边的人。 愿主你在我们中间做成这样荣耀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